各位，我们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要如何的认识罪？那各位，我们对罪如果不认真的话，很奇妙的，我通常看到，对侍奉方面呢，就不会那么的认真。如果我们对罪越来越轻看啊，那我们对侍奉方面很奇妙的，就越来越会轻易的看待。那我们服事呢，其实是在公义方面的一个操练来的。那各位，我们就算是在罪方面呢，我们受到一点打击，有内疚的这个地方，这个很不简单，也很不容易过，对不对？但是呢，可能会影响我们一段时间，也非常的痛苦。但是不管怎样呢，时间在过了一个时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内疚控告其实慢慢消退了，甚至你就会想，反正就慢慢那个感觉没了，那慢慢你就会觉得说放松一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对自己产生了一个伤害，然后对别人也有受伤。所以我们如果对罪没有好好的处理，如果我们对罪的方面我们没有好好的认识，对侍奉方面我们也不会认真，没有办法认识啊。所以罪呢是有杀伤力的，有破坏力的。所以就算是小的，小小的一个罪，就好像如果你偷了一些东西，开车呢过了多一点，过了多一点的一个速度，或者对灵舍对你的肢体有一点的不管啊。不这么谨慎，没有恩慈的相待啊，一点点而已。那人家慢慢就算是人没有感悟到，那换一句话说，那个良知慢慢被灭掉啊，这些等等所以这个就好像面教方面的，慢慢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随意放松或者是妥协的一个东西。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真的成长，如果我们真的在追求圣洁方面继续成长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对罪越来越敏感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不对的东西然后呢你就开始就不说安静虽然你看到不对，但是你安静那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对罪、你对圣洁、你对公义慢慢的没有办法生出来、行出来，那时候你就会看见，你做事慢慢不会就是不会做，没有智慧这些等等。各位，我呢是一个不多说话的人，但是我就发现，当我看到对公义方面、对罪方面要把它纠正过来把它督责、把它纠正过来的时候，我的话就开始多起来了，要面质的事情很多，要归正的东西就很多。如果你知道罪的东西、公义的东西，你开始就会有很多的事情要管开始有很多的事情要纠正所以话题不是口才来的，话题是因为你看到不正的事情，然后要处理的时候也不是随便处理。不是随便讲一下你像随便讲一下就更多的罪发生，对不对？所以罪呢不是用罪来处理的，罪呢要用什么？要用正确的方法，怎样的遮盖怎样的处理所以我们在世上、在历史上最好的处理、最美好的处理就是耶稣基督的方法他替代罪罪是没有办法消灭的一定要能够解决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呢，就是叫人要爱他的灵舍，要爱神、爱人，尽心尽力的爱他，尽心尽力、尽性还有什么？尽他全部的力量对不对？然后这样呢，才能够保守一切的和睦，保守我们的生命，保守健康，保守一切上帝是这样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上有罪。所以才会有一些疼痛有战争、有苦难等等。但是当我们 认识耶稣基督并得救的过后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从上到下，我们就会知道，就算是教会的领导也好，我们知道应该要怎样把全部的一些的策略、一些的规则把它写出来，怎么样的政策、怎么样的计划啊，甚至我们的信仰怎样的规范起来，有什么的规则，一个一个都会懂得如何写出来，甚至比政府啊。刚才我们为执政掌权者祷告啊，如果我们知道新加坡的政府啊非常有系统，它是对罪、公义非常敏感，每一个东西都要做得彻底啊，对不对？那谁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最明白律例典章啊？公义、慈爱，还有圣洁、罪恶，应该是信徒才对，对不对？所以其实呢，我跟大家说，宗教改革发生的时候，16世纪，很多影响到全世界的那个执政掌权的，其实从教会重新对教义开始认真，然后把很多的怎么样管理的事情、人生活的事情、人职责的方面的事情，一直把它规整过来、写出来。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免不了的。也上帝的圣洁叫我们一定要纠正这个事情。再比如说上帝叫我们要爱，那如果有一个人伤害了你，你觉得你自己被冒犯了，你就说我被冒犯，所以我就是要这样做，那换一句话说，你就是要犯罪。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说法呢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错，别人有错，所以你用这个东西来合理化，所以不只是你犯罪了，你还合理化了，是双重的罪了，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法律是知道这些东西的。那时候呢，你不只是要管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你要把自己抬起来，高过创造宇宙的那位上帝，他所有的律例典章所以不是上帝的律法了，你要成为律法。哇，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罪，对不对？所以但是这个是我们时常在生活上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呢，在对上帝方面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严重性的话，我们就会好好的对待一切的侍奉、一切的规正一切所要安排的事情妥当都要合乎中道所以我们知道对一个很糟糕的人来说呢，他也知道罪是有破坏性的不信主的人也会知道的。我有一个小组，网上的小组，那我知道他没有重生但是呢，他听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很多话说然后他站在很公义的层面来给意见，我都觉得很好那为什么我们信徒们难道不会应该比就是没重生没得救的人更对症这个地方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生来都有罪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性就是原罪的事情。那如果说呢因为有罪那现在我活在基督里面呢，那我就比较轻易看待罪，既然有恩典嘛，我就比较轻易看待罪既然上帝给我公义嘛，那我就已经 pass， 我已经过了过关了有永生了，上帝我做的什么一切都上帝看，那你说这样是不是更大的罪所以圣经说断乎不可，我们已经称义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再犯罪？所以呢，我们如果有一些责任要做的话不能够因为责任要做然后忘掉关系，这个也不对如果一直考虑到关系但是没有把那个事情做好，这个也不可以，对不对？两方面都会受伤一个人呢受伤了过后把这个东西传染到群体，或者不然就是群体受伤了然后就慢慢影响到每一个人，两个都有罪。所以呢，各位，我们要处理这些事呢，我们都会知道其实需要属灵人但是连属灵人都会有错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方面是我们 要祷告的事情。那也因为罪呢，什么地方都犯，什么地方都有，也很非常普遍，所以我们很容易轻易的也忽视对罪的这个地方。那诗篇51:4，这个大卫就问他说呢，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那各位，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其实呢，大卫诗篇哈，诗篇者，他的意思是说，因为罪的这个方面呢，是很容易藐视的，所以他不愿意圣灵挪走，所以主啊，不要让圣灵离开我。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但愿你的责备叫我的心受痛苦，到我明白这个罪不能够小看，对不对？所以有这个意思。所以，如你的责备显为你的公义啊，这个。所以，那为什么我们人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罪？为什么上帝还存留我们呢？因为上帝非常看重救恩啊，所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性命啊。上帝是公义的啊，那但是人呢就会怎样？就会觉得说啊，上帝不会杀害每个人吧？啊，因为上帝很公义嘛，所以上帝怎么会杀害每个人？但是这个是不对的看法，对不对？啊，因为就是因为公义，有罪的地方应该惩罚。但是为什么上帝还保守呢？因为要存留我们，上帝的热心比每个人还多，他要救啊，要以耶稣基督来救。但是我们知道啊，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救恩啊，珍惜上帝所给我们的救恩。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是有限的啊，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会衰老，我们有病痛啊，恩典呢是不能够随意的贬低看待啊。我们需要珍惜，我们需要感恩，啊，所以有事情有啊机会服侍的话，我们要抢着服侍，啊，不然的话，我们在心中里面的那个败坏，慢慢会吃掉我们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趁着白日我要做主的工，黑暗来到我就没有办法做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先读一下一处经文啊，路加福音6:31-36。这里有讲罪三方面哦的事情，斯普罗牧师他就曾说罪有三方面的，第一个是亏缺，第二个是敌意，第三是过犯。今天我们三方面来一起看。但路加福音6:31-36呢，这里有说到表示罪的这个三个方面哦，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这里呢，很简略的就说什么是公义，对不对？公义啊，因为呢，人很容易就觉得说，用自己来看啊，自己的利益啊，比如说什么是公义，但是你就想为着自己的话啊，你什么东西都会想到啊，要怎样才是公义啊，怎样才是不公义？如果对你有利益的话，你什么都会想到，所以这里才说，你愿意人怎样，你想另外一个人，那时候。你就会把自己的利益放下，那时候你才能够正确的衡量，也才能够查验到、确认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公义。不然的话，那时候呢，只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有慢慢产生仇恨啊，慢慢就有一个敌意发生，那过犯就发生了。32节，你们若彼此爱，若悲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可仇现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33节，33节，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仇现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所以马太福音呢，在这方面是说，这个是税吏的收税的人哈，他们在收税的时候因为看到钱哦。所以很容易就贪，很容易就夺取，很容易就欺骗啊！做财政的人很容易这样做，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经济方面 要讲得比较妥当一点，比较严谨一点，但是也因为这个方面，连罪人也是这样做，连罪人都懂得这样做，所以换一句话说呢，我们不要认为，你只要有善待的地方，就已经成全了公义，因为连罪人也这样做，对不对？34节，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另外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要能够偿还，做应该做的而已。如果是这样，我们罪人也同样是这样啊。所以耶稣基督再给一个律，就是说呢，他的门徒一定要慷慨，一定要能够施舍，不要只有以为善待了一些人，就觉得说自己已经做够了，对不对？要所以呢，要从很多方面看的，所以要考究的，要查看的，有些比较贫苦的，有些比较不得怜啊，在比较受冤屈的，我们要考虑周到，要思想每一个角度啊来看，要怎样的，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个资助，对不对？我再说一个，比如说你们来教会了啊，那你们听啊，教会的那个权柄啊，你们听啊，听了你们是顺服主的。那这方面呢，没有错嘛，对不对？但是呢，要全面的要有公义的话，要怎样？我通常发现，有一个人他会渐渐的，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委身，是什么事情发生？不只是他受到信息的牧养，他个人的问题也受到牧养，所以他懂得得，他也懂得顺服，那样才公义嘛，对不对？不可能来，你们听，听就好，乖乖的，这个好像就有点不太对，对不对？我们人心都会告诉我们，35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诶，上帝反而在这里啊，上帝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怎么公平啊？怎么是公平啊？所以这里不是在讲公平不公平的事，这里不是在讲公义的事情，这里是在讲怜悯。怜悯本身是不公义的，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公义的话，没有怜悯，那就给你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处事待人里面，要合乎中道里面，有另外一个智慧，而且这个智慧才能够遮盖罪恶，才能够纠正罪恶，因为人已经倾向罪，倾向错，倾向无能了，所以上帝才先做这样的事情，有怜悯的事情，36节，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父慈悲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一样的地方啊，讲一样的东西，是说什么呢？你们要完全，就如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讲上帝完全的地方呢，又有公义，又有慈爱，很奇妙，对不对？所以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不是因为要得到什么利益，乃是先施舍。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也是从这里能够意味着的。那什么是罪？我们来看啊，那亚当犯罪过后呢，每个人都应该死才对，对不对？属灵方面已经死了，对。但是亚当犯罪了过后呢，整个人类受到罪恶，其实已经开始有了恩典的时代啊。很多人啊不可释怀啊。亚当犯罪过后，其实还有摩西颁布律法嘛？那怎么是恩典时代？大家想，其实颁布律法也是一个恩典，因为在律法里面有怎样赎回罪的礼仪， 所以叫人能够得到来到神面前清洁啊，能够坦然无惧。所以从亚当过后，不是从耶稣基督过后啊，从亚当过后，恩典就临到这个世界了啊，这是神的守护。那各位，如果我们是神的臣民啊，那我们就已经有欠上帝的地方了，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上帝还施怜悯，还对我们慈悲的话，我们不感恩，哇，就是双重的罪，对不对？那如果他还施怜悯啊，我们不感恩，还有过犯啊，这个就是三倍的罪了，对不对？所以各位不要小看这个罪恶的地方。所以三方面啊，罪是一种债务啊，所以圣经有说到罪是一种债务啊，但是这个债呢是罪人也没有办法还啊，问题就在这里啊。那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应该还但是没有办法还，所以道德方面的欠债的问题啊，亏缺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再说就是上帝是有主权的，他是至高无上，他是不可知，但是又与我们愿意与我们同在的那位主，所以他有那个责任，有那个水准来叫我们有义务的要偿还，我们要有义务的顺服他，这是应当的。我还没有讲到有对我们有没有益处啊，没有讲有没有益处之前，我们先要理解，不要先想益处，因为我们应当，我们的身份就已经是附属在上帝了。所以我们听主的话，我们要明白主的话，我们要明白主的道，我们不能只有研究考究，我们要怎样？我们要顺服的。如果没有顺服，你不会理解神的话的，因为神是那个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物，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方面啊，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他，以他的真面目、真的本意啊来认识他的话，我们就已经亏缺了。第二呢，就是敌意的表示啊，敌意呢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敌意啊。其实这个方面不是只是外面啊，就是过犯的，这个是第三啊。这个第二个呢是讲到我们里面的一个动机，里面有一个对神的一个敌意啊。这个快快走啊，不然因为这里都是比较有点学术性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才等一下才能够体感到。那这个就是人的堕落啊，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与神为仇了，或者与神为敌了啊。我们一想到上帝你是慈爱的，但是我的生平我的体验就是遇到一些冤屈，我们马上讲我们是自动的倾向的怀疑神有没有慈爱，神有没有掌权，对不对？很奇妙，我们生来就是想直接的怀疑神啊，抵挡神，不信神，压制神啊，压制这个真理，然后对神有仇恨，然后背叛叛逆啊，有这个事情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做了那个赎罪工作过后，新约是一直讲什么和睦，和睦，你们要和睦，与神要和睦，然后呢与人与肢体要和睦啊，要尽量要和睦啊，没有这么容易。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救了我们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个一般一样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可以和睦的啊，应该和睦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不信抵挡啊，那我们就是犯了罪了，对不对？那我们要行出公义的话，那这方面我们要挣扎啊，尽管难，你挣扎一定会成就。第三，被描述为罪行。那这个罪行方面呢，就是我们常常在圣经也看到的过犯啊，就是你真的做出来了。那做出来什么方面呢？不是你自己觉得做出来啊，就是做出来，乃是有按着上帝的水准 所以上帝说啊，上帝的律法说这个水准，但是你做多了啊，这个叫什么啊，也是不对，做少了也是不对啊，也是罪。过多的服侍，不应该的那个服侍，你过多了也是罪，你少了也是罪，你做你自己岗位不应该做的啊，你也是罪，你做少了也是罪，对不对？所以上帝有他的水准。那圣经是说什么呢？过犯的行罪，还有呢疏忽的忽略的罪行。一个是什么呢？做应该做的事啊，做不应该的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应该做的事你去做，对不对？所以有新手 commission 跟新手 omission。那这个三方面呢我们都知道了啊。所以那我们看一看侍奉。侍奉呢实际上是公义的一个训练啊。所以刚才已经说了那圣经呢很多时候啊在新约里面的书信都是你要效法哇提摩太你要效法保罗对不对？有这种效法来做什么呢？因为要学习什么叫公义。有时候呢效法了过后你可以顺服，你才体感到什么叫做公义啊，那时候你做出来你才会知道哦，慢慢才会知道哦，教会啊，人与人之间啊，圣徒的相通要怎样达成一个道德方面的那个规范啊，那才能够把它这个东西建立起来啊。所以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讲到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等等等等，然后讲到教导人学义啊，行各样的善事，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方面行善事。那我们再看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三节，这里讲到侍奉的地方啊。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这里有说的，我们审判来临啊。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安居乐业啊，就是很平安而已。我们是面对末世，我们活在。那个未来末日的那个日子很快会来到那写这个彼得书的那个使徒彼得那时候也说很快要到了但是现在还是没有到，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不是那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对不对？乃是如果你知道永恒它的长度跟我们甚至是一两千年的那个事情也是非常短你明白那个永恒还有他再来的那个事情再也没有机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不可开玩笑对不对？有审判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也的意思也是我们人生也是七八十年也有一些人不知道会不会有七八十年有些人也不知道在他40岁50岁60岁就发现有一些的症状对不对报纸报刊开的时候呢有些人20多岁30多岁就发生一些事没有就是很意外的就这样认识。所以我说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人生是有国度观的。所以尽管我们有很多的事要处理但是我们最高的义务是要顺服上帝那如果你说我也要照顾我的家教会的服事要做，但是我也需要照顾家难道照顾家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吗那我这里要说的是优先权，优先权，服事上帝，传福音，属灵的事，国度的事，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有肉体的事跟属灵的事不能分开，但是要分辨对不对？因为有先顺服上帝的事，你们先求上帝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那如果这些东西要处理的话没有时间怎么办？所以上帝要的不是我们忠心而已，上帝要的是我们有见识，我们要有效力，我们要有规范所以有了优先权，但是有急忙的事，有很多东西要照顾的话，所以圣经才说 我们要谨慎，我们要醒过来，对不对？所以要找那些睡觉的时候，把那个时间赎回。对，圣经常常这样说，对不对？所以只有这个了。然后有些地方呢，牺牲，因为你真的每一个东西都要做，然后要有优先权的话，那只有一条路了。有些地方要牺牲，那有些地方要找出最能够有效率、更有效率的处理法，这里处理，那里管理，把事情大概妥当，对不对？然后呢，自己的休息也要，自己的学习也要，自己的健康也要，自己家庭也要，教会的服侍也要，哇，这么多一起来，你就面对，你只有一条路了，就是要管理。所以一个基督徒呢，成熟起来的时候，上帝是要他，也愿意他，他怎样讨神喜悦呢？就是他越来越成为一个能够管理人生，管理自己，管理旁边的人，恢复创世纪一章所说的，你要管理一切，治理一切，对不对？一样的那个道理。所以不可能越来越笨、愚昧，乃是越来越要有智慧，寻找这方面，每一个地方不怕困难，每一个地方能够细节，这个是我先讲啊。所以第一节就这样，第八节呢是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这个是新约里面，其实旧约也是新约所说的，这个是要烈爱，对不对？所以切实的相爱，我们刚才在经文说的一个相反的就是仇恨，我们知道有仇恨的事，有敌意的事，所以我们这里是说我们要努力相爱，要刻意的，这个的意思，所以那第九节就说，你们就是这个最实际的爱的一个实际的方面，就是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所以他鼓励我们什么呢？我们在教会里面见到肢体的时候要怎样问安，不要打一个黑脸，要彼此笑，彼此问候，彼此勉励，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人的付出，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我们也要付出，对不对？不要让任何仇恨、任何敌意的关系发生，尽量不要讲，要有恩慈，也要喜乐，是这个的意思，对不对？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里另外一个服侍就是说，我们神有给我们恩赐，有给我们信心。那首先第一就是讲到这个恩赐要彼此服侍。那这个服侍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的服侍是恩赐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不要认为这个是我的，这是恩赐来的，上帝给的，所以不要认为自己很伟大可以给，这是恩赐，上帝给的，你只是分享出去，但是分享出去，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要做神百般的恩赐的好管家，对不对？所以上帝既然给了，那你要卓越的话这个要分要能够做一个好管家要能够分得妥当不要就是你的恩赐就全部发挥在一个地方，这个也是罪，对不对？你要怎样好管家的意思，这里应该给的要给，那里应该计划要怎样给要怎样服侍所以这个是需要有成熟的地方所以呢，那你要怎么样知道哪里给多哪里给少？所以要沟通啊，圣徒要相通啊，要谈论啊如果没有谈，如果没有开会，如果没有相聚，那怎么知道那个问题你怎么能够定准啊？所以需要谈的，需要沟通的那这个沟通呢，不可能只有 Zoom 的我通常发现 Zoom 要做的时候呢，就是只有谈事务性的、任务性的，但是在一起的时候，你彼此看到老虎就会变老鼠，所以就会懂得要忍耐 懂得先后，懂得哪一个人多，哪一个人少，你知道他的性情，来合，对不对？所以人的性情也是代表他也有一些冤屈的地方，他也有不公义的地方，这个是你敏感的那个地方。所以我是做了小组组长啊，过后啊，那么这个小组是我发现越来越难带，也越来越可能成长了哈。所以慢慢发现小组呢是，我现在不得不好像小组一定要喝一个多一杯咖啡，多半杯咖啡还是什么，一定要很精神啊，一定要听啊，人的话中有话啊，讲的东西啊，要讲的时候也要能够定准啊。那我发现我的小组也是慢慢啊，越来越敏感。有时候我说错了一点话，每一个人帮忙来啊纠正，真感谢主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是公益的这个方面了啊。那我们在这方面是要彼此的相通和睦才对啊。所以各位，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相通，怎么样能够学习这个公益呢？学不了的。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啊，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愿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这里讲到两种的啊服侍啊，特别可能这些是个例子。啊，第一是讲道的。讲道方面呢，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先提出来啊，然后另外方面才讲。全部的服侍，对不对？讲道的，因为讲道呢是非常的重要，不是因为我是讲员，所以我就讲这个非常重要。圣经把那个教义要能够传讲，要按着神的圣言的意思呢，就是要特别的敬畏上帝，也非常在这方面不能够亏缺的，要专心的，要有足够的考究和时间预备的，那这个方面，慢慢从讲台要到组长，在每一个的事物里面会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要祷告，做一个祷告，现在比较容易，以前祷告，我看另外张老师讲预备祷告，他说很难哦，很不容易，我跟他说，当然不容易啦，你凭空想，想得到没？不可能的。你要去读，有时候要读经，有时候要读，如果已经读经了，要读一些注释。有时候为了一个小小的服事，也要去读，如果没有读，你没有那个内容，你没有内容怎样得感动？没有听到怎样信道？所以服事是要有道的。所以为什么道那么的重要？道如果只有教义，就是老师，这个教义也没有办法传下去，因为会有误解，人有眼光，所以需要什么？牧师。牧师跟教导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牧师也可以教导，但是牧师呢，是懂得人的眼光在哪里有点出差错，所以把人归正过来。所以各位会明白，如果教义要传下去，需要牧师。教导本身还是不够啊，因为不能够体会啊，人能够怎样传承啊，所以这个神的话呢是没有办法随意的啊，一定非常谨慎的事情。那若有服侍的，那这个第二个地方，服侍是什么呢？服侍是当然有包括讲道，对不对？但是也包括很多其他的地方，有什么呢？有劝化的、探访的，有比如说丧礼的。有传福音的啊，有亲善事工的，有小组事工的啊，甚至在做一些比较机械方面的，或者是敬拜团方面的，可能为了要把那个道，要把那个灵神的话，还有生命要建起来，信心要建起来，最好是之前如果有一个团队的话，一起祷告啊，对不对啊？这样是比较美。也不是只有为了美真的比较规整，然后你知道这个东西不随意，需要有神的话来带领，因为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不是随便的需要神的话 啊，对不对？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服事，啊，这样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荣耀啊。然后他是基督的头啊，基督的身体，每一个百节各按各啊各器啊，对不对？啊，忘记了啊，各按各各器啊。啊，对，那个原来，所以原来荣耀全能是他的啊、哦。然后不要以为稀奇啊，这里就说，哎呦，有苦难了啊，有苦难了啊，有火焰啊，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十三节，倒要喜乐，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喜，欢喜快乐。啊，所以那这个是讲到啊，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苦难。当然，这个苦难可以很多地方讲。彼得前后书呢都有多讲关于苦难的事，但是这里特别讲的是白白受苦的问题啊，好像逼迫，好像你行善、你侍奉，但是为什么你就遇到一些苦、病等等？那为什么这样呢？啊？那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啊，第一当然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苦难呢不要以为稀奇，因为是应当顺服的，耶稣基督也这样做过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稀奇，不会有这样的事也临到我们。耶稣基督被人侮辱过，他也受害过，他虽然行善也是有这样的事临到他，所以不要以为稀奇，所以要保守你的心，不要以为没有事啊，突然间这样的事，所以一直要警醒的意思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啊，因为这里说什么呢？因为你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各位，如果我们单单一个人要服侍、要遵守，很辛苦啊。但是原来这个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何等的荣耀，对不对？啊，首先第一是你能够有这个。荣幸来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当然是有一些难处、苦难，不是很开心的事啊，对不对？但是你想到未来啊，你真的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在未来这个日子啊，有这样的事，所以你可以忍耐得住啊，忍耐得了，能够喜乐，所以在百般的试炼里面，你可以。大喜了，虽然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因为你明白这点，所以你可以溶解啊，能够暖和，不会这么难受啊，那个危害不会这么难受啊。那我们再看这一点啊，所以有命运、道德、教义方面的，还有职责方面、苦难方面的，都要归正过来。所以三个我们一起看啊，三个其实跟刚才一模一样的啊，就是三点啊，我们一起看。那我们来有一些的确认哈。那如果是讲到亏缺的话呢，那我们先讲苦难吧哈。啊，三个 flash 出来可以吗？讲亏缺的话，啊，那我们讲苦难，我们受苦啊，啊，这个大家看就好啊，啊，你们有很多时间看哈，所以我把这个全部放出来。那苦难，上帝要也许可我们。受苦，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受苦的时候，好像服侍的时候，啊，生活，我们信了主，要跟从主，但是遇到难处，那这个是上帝欠我们，还是我们欠上帝啊？有一点难释怀，对不对？大家会理解吗？啊，在心里面有一点怪怪的，啊，好像我为主做啊，为主而活啊，愿意顺服主，但是为什么要受苦？那如果我继续这样的话，就是慢慢上帝好像欠我了。但是这里说的是苦难有没有帮助我们啊，对我们有没有益处啊，是有的，对不对？刚才也说过了，苦难我们才会明白今世的邪恶，苦难我们才会知道有来世的盼望，然后我们才能够成熟起来，我们才能够懂得是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才顺服主，还是真的顺服主，唯有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不对？没有苦难我们怎么能够确认这些东西啊？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没有受苦的话，没有苦难的话，我们原来是亏缺上帝的。再说一次，如果没有苦难的话，我们是亏欠上帝的。如果你要平稳的话，你是亏欠上帝的。如果你要平安无事的话，OK 啦，开始的时候平安一点，但是一生里面你做基督徒都没有经历任何的一个苦，那你是亏欠上帝了，是这个的意思的，对不对？所以有罪了，有罪了。因为那个问题，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要有荣耀是一定会有苦的。我不是在说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受苦啊，没有苦我们不能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会有苦，有时候就是会面对一些的苦啊。因为什么呢？那我们上帝讲说呢，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苦啊，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亏缺上帝的地方，要有还债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经历苦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有主的那个荣耀，然后知道我们的那个亏缺的地方？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慢慢就会不谨慎，然后与神就会为敌啊，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妥协啊，甚至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我们去金钟波宣教之前有一件事发生，就是在巴生国 Klang Valley 那里，马来西亚一带地方很靠近吉隆坡，就停电。大家知道可能在新闻有报道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知道，哎呀，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按着侍奉，按着宣教，按着罪的这个认识的话，我们可以查验到底是不是我们当中有罪，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赶上去啊，或者可能不是罪，可能是有事情要发生的，所以我们要赶紧祷告，要追上那个服事啊，不然就是罪了。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如果你知道前面的路有挑战，但是你没有预备的话，这个也是罪。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生，你还没有犯罪，但是你没有，你知道了啊，有些苦了。有些事情发生了，是神为信的，对不对？上帝许可的，但是你没有预备性了，这个就是罪。大家会理解这个吗？我再说一次，我们有苦难本身不是罪，对不对？但是如果苦难发生了，你不祷告，你不查验主的美意，你做还是做自己要做的事，然后不考虑到前面有挑战，预备你的心。祷告求主保守，这个就是罪了。因为你知道了，但是你不却不查验，那这就是罪了。什么叫罪？就是你知道应该做的事，但是没有做，这个是罪，对不对？刚才已经说了所以第三的那个地方三个一起讲，我们就会知道他是上帝。所以第一来说呢，上帝是上帝，他有他的权柄来守护，来管理一切。所以如果我们服事方面呢，没有好好的查验有什么地方是亏缺的话，有一些问题发生，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只有说，哎呀，问题嘛每次都会发生的，上帝自己会处理啦那是我们不祷告，那这个就是罪了，对不对？应该要反思的，应该要思考的，有什么东西要预备的没有就是罪了。我还没有去上这个吉隆坡的时候，我一个月前是去金马伦，上的时候上不了，有一个斜坡所以那时候就想，哎呀，这个车应该好好的修理，不然的话上这个吉隆坡中途完蛋怎么办？那就影响整个的宣教。那时候哎呀，我现在很忙啦，算了啦，不用想啦，那时候再说牧师也提醒一下，如果那时候真的发生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想，这个东西也不可以疏忽啊，真的是发生怎么办所以还是要挤出那个时间去查这里问那里问哇，要换2000多块，但是在问多几次的时候 哎呀，其实不需要啦，你都没有上斜坡啊，所以这次去没问题，回来没问题，因为是斜坡的问题啊，是可能是些油的问题，现在还在研究啊，但是不是大问题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怎样啊，如果有事情发生了，那那个事情呢，一定有神许可的理由。那这个在我们的良知里面，我们要有就有一个欠债了。对神的，因为上帝是完美的，对不对？教会的服事应该是最好、最完美、最丰富的，给上帝最好的，哪里可能亏欠的啊？所以如果还不管的话，我们就在罪里面了啊！我们要寻求他才对，他应该得到荣耀的才对，对不对？所以当然，上帝的荣耀不及我们啊，我们所有的东西给他啊，他也不得。荣耀啊，也不及他的荣耀，但是上帝愿意要用我们的服事来得到荣耀，叫旁边的人，也叫整个教会知道，服事上帝是有价值的，是有荣耀的，对不对？不然就亏欠了。第二，与神为仇的这个地方呢，啊，就是有一个仇恨的地方哈，啊，大家知道吗？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个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个怒气的问题。对一个事情，他就有一个脾气，就有一个怒气，啊，生气就是生气啊，啊，对人对事啊，烦恼这些，对气这些生气这些，啊，但是有一天他就问我，他是基督徒，怎么办？啊，一两年前他也问，我以为大概跟他解决就好，今天也问，啊，所以我就想，这个是一个很生气的问题，因为他就问，我一直对神生气。对事情生气啊，对，不是对神，对事情生气，那这个气怒气啊，会不会影响我跟上帝？啊，我们应该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啊，虽然是这个因信称义不是靠你的信，乃是靠基督救你的，但是如果这个怒气还在的话，没有解决的话，就有一个不公义在那个地方，就似乎有一个亏欠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跟神的那个为仇的地方，不能够释怀的地方。久的时候会怎样？连他也失去那个得救的确据了。所以为什么要处理的？这是公义的操练来的，啊，公义的操练，啊。所以我多说几个，我们知道。再说一个，如果讲传福音的话，四大福音化：个人福音化、地区啊啊教啊家庭、地区、世界，对不对？有些人就说：“哎呀，我这些东西，这个家庭、地区、世界啊，不要管先，个人福音化先。”啊，所以有些人在这个人福音化一直转，啊，没有去到这些，啊，但是我们要怎样合理这个事情啊？怎样明白？我们也不可以说不用啦，啊，不用个人啦，啊，你直接去，因为是全部一起发生啊，这个全部一起发生也没有错，对不对？啊，从耶路撒冷、犹太群、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没有错，但是有人也没有这么快嘛。啊，有些人他很对自己的问题很捆绑啊，他怎样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啊？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直关注自己的问题啊，是一年、两年、三年还是这样啊？那他没有得到释放过吗？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得到释怀过吗？所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能够传福音给自己，你能够传福音给家人。啊，你能够传福音给地区宣教，是来自哪里？都是来自于上帝的生命，啊，所以上帝的生命是在这个地方，他的能力的源头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怎么能够说我一个一个来啊？这里然后才到另外一个，是一起的嘛？啊，对这样的人我会这样说，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对每一个事情有公义的，啊，公义的。所以换一句话说，你要认识的啊。如果这个东西不明白的话，啊，我们就会开始呢，啊，就是有就想，哎呀，传福音方面呢，就是可能难啦，啊，就不做了啊，或者说我不会讲了啊，那慢慢就不信啊传福音的这个事情，然后就没有啊。但我知道有些人呢不太会传。他觉得很难，但是呢，他很感恩的是， 他会一直求人家为他祷告，啊，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嘛，啊，哇，还有很多东西要讲啊，我快快讲。所以要确认的事情啊，所以我再讲一个，那个公益的事情啊，公益的事情有仇恨方面的啊，我们最近也知道啊，那个美国的佩洛西啊，那就去了这个台湾的事啊，啊，那个东西我不说。但是现在的每个人都紧张，每个人都要和睦，对不对？所以有先有后，连自证的东西我们都明白，有先有后，有平衡的地方，有公义的地方，有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连人类都知道，所以我们在处理在服事方面有这个的妙。违背神的律法、失了准则这些也是一样的，我就讲一些比如说我讲到我预备一个主题OK， 我有一个主题了，我就分享。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全部从圣经来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我们人有缺陷嘛，所以要有主题啊。因为如果你没有主题啊，你单单从圣经里面讲啊，那这样的话，你不会继续叫讲台成长，也不可以。所以需要主题啊，圣经也用很多白话来有翻译啊，对不对？有中文的，有马来文的，有各种语言的。那这些为什么要翻译？因为要叫人知道有这个牧养的啊。刚才我也分享了牧养的教导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如果预备信息的时候，我预备一个主题，我要回到圣经节，再从圣经节来理解。所以有时候那个主题的那个内容也会变，这是应该的，也会发生的，这个才公义，对不对？这个才回到圣经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也就算是我有了主题，我也要回到圣经来明白，其他的人的意见也很重要，所以我也从这个地方来得到那个主题的，如果服侍在领袖的。那已经知道服侍者有一点事情了，那在上的不要掺在里面，然后把纷争就是放大这个也不对，对不对？有一个不公义的事就发生了，那这样那个谣言会把教会还有他的教义会破坏的所以那圣经里面有还有什么？有惩罚还有祝福的地方，对不对？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题目那我问大家，为什么上帝要有你愿意服侍上帝，愿意顺服上帝就有赏赐你没有的话就有管教就是有咒诅。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因为要纠正的上帝是一个报应性的一个上帝，所以有纠正方面，所以公义很重要小组组员小组的时候，如果要纠正的事情组长呢纠正还是组员纠正比较对当然是组长如果组员纠正的时候，哎呦，为什么你纠正？本来就是我们都是同辈所以有那个妙在那个地方有时候要纠正，你看到一个东西不对，你私底下跟组长说也是一个方法不要自己说因为你看到了，但是不可以不讲。但是呢，你讲的时候又可能比较大的杀伤力对不对？也有这个，对不对？然后圣经也有一些不干净的不健康的一些语言、肮脏的思想，这些都是在自己身上做的所以这些也是对上帝、对你旁边的人也有害处的，也有这个方面的还有服侍人的地方，有时候你觉得你服侍，继续服侍，你不想有任何的回报，也不可以大家知道这个有一个妙在哪里？因为你帮多了，没有回报，没有看到赏赐刚才我说到上帝有祝福嘛，没有看到赏赐，慢慢你的心里面会有个苦毒就产生，有一个无缘区就产生，对不对？很奇妙的。你给人一个礼物 你给孩子礼物啊，比如说你给他一些 allowance 啊，那孩子就觉得好啊，那啊，这个是应该给我的啊，但是没有一点的欣赏回报啊，也好像不对啊，对不对？人家给你，你百分之百还给人，好像也是有时候没有礼貌，对不对？啊，这个是公义的问题，我说公义的问题。有罪的地方，有公义的地方，对不对？这个我们人道我们都懂，人的道理啊，啊！但是这个是越来越做正常人，对不对？我们人都变不正常了。我们要最正常的人是耶稣基督，啊！传福音的时候，你说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会不会他觉得太有义务要信？啊，这样也是不太对，啊，对不对？啊，那你要尊敬他。你不可以传到好像他没有自己尊严，你要尊重他。但是你尊重他的时候，你又发现，哎呦，如果他选错，没有选上帝，没有信上帝，他就有神的愤怒了。所以你心里会不会紧张？啊，当然会。所以呢，你要怎样做？你又不可以一直传，但是你又不可以停止传。所以你需要什么？上帝来传，上帝通过你。你的祷告福音的门，所以不容易。我跟大家说，侍奉也是一样，我们有这个责任要归正啊。我这次去吉隆坡有多一个东西啊，我就跟大家讲，我就做那个财政，我就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就做一个财政了 啊知道一下，不然的话以后没有办法交给人啊，所以自己要处理，要懂那个难处，我自己做。然后呢，我就发现在过程当中呢，我好像少了一些收据，哇，紧张起来啊！没有的话，我自己要津贴了啊！但是我就想，哎呀，反正我是长老，哎呀，而且我是这样付出，哎呀，随便一点呐、啊，但是也不可以啊！又回来，哪里可以？这个不公义啊！这个不是长老不长老的问题啊！这个不是因为我多付出不多付出的问题。我的妻子就跟我讲啊，诶，这个就是你做错了，我觉得 OK， 对对对，他说的没有错，啊，这个不对的东西就是不对的东西，不可以说啊，就是把它越过。所以有些东西呢是严谨的，有些东西可以宽容的，但是我们要当然要理解，爱能够遮掩一切，但是要讲爱能够遮掩一切的时候呢，是过后讲的。如果没有决定，没有方向，没有实际的行动，啊。有信心的不服侍，有恩赐的不服侍，这些都是罪，对不对？我们现在教会有双倍的人，所以有双倍的需要，双倍的那个服侍，不懂是不是双倍还是多倍啊？啊，那有需要管理的啊，那有需要付出的，但是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什么呢？管理的要管理到底，服侍的人要服侍到底，不然你服侍到一半。领袖也服侍到一半，下面的人也服侍到一半，所以有亏缺了，该做的东西不做，不做的东西去做，所以整个东西乱，那怎么样形成，怎么样做得到，所以教会的东西，你一个不做，如果说为什么圣经有说在先的在后，在后的在先，那我们听到这个时候好了，有些人就在先在后，在后在先，但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哇，有在先在后，在后在先的意思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给这个事发生，尽量在先的能够多得到，先得到果子，在后的少果子，最好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当然要懂的东西，对不对？不是让这个在先在后，在后在先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到一个地步，没办法，所以才有在先的在后，在后的在先，对不对？但是我们尽量，所以尽量的意思啊，所以我说教会的服事比一个小组还容易，因为小组呢可以讲很多的事情，但是教会呢有很多谨慎的事情啊，那教会当然也有它的问题啦，每个小组也有他们的问题啊，但是呢教会，如果你讲到教会为什么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如果你就从一个教会转到另一个教会啊，从一个小组转到一个小组没有问题，但是教会转到教会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服事没了，那就亏缺了，那个教会怎么办？对不对？ 这样就有道德方面的亏欠了。所以为什么有要尽量吻合啊，把那个侍奉的岗位做好，这些等等了啊。所以服侍也有服侍的啊，那过后呢，要给恩待的地方也要啊，因为我们教会呢啊，无论怎样，连全职啊，也是甘心乐意的有服侍的。因为教会不是一个商业的，连商业的人都会知道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出国一个月啊，回来的时候，我看我的银行好像比以前更多。为什么？去美国回来更多，去韩国回来更多。那个更多是哪里来的？我忘了，但是好像是公司有给啊一些利益。那我在新加坡也要吃啊。在那里要吃啊，为什么会要给我？因为你离开家嘛，因为那里比较危险嘛，等等啊，有很多的理由。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公益处理，有些行政关系，对不对？我不讲太多了，但是我说的事情是，这些东西显出有罪，对不对？没有处理好就有罪，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也是啊。婚姻也是啊，跟一个人在一起啊，如果要谈恋爱，或者是有一起要合作的事情也好，有些人恩赐比较多，有些人恩赐比较少啊，有些人年轻，有些人比较年老啊，也有那个公义之分啊。那怎么办？在这个一切，我们讲爱先吗？如果先讲爱，先讲恩典，就做不了任何的事了，因为那时候人就践踏了恩典。所以第三。最后了，过犯显多，恩典怎样才能够显多呢？我们不可以随意这样看，这个是从罗马书5章20节，我们一起读，就是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我们要怎样看这个事情呢？所以律法显出那个罪，对不对？但是已经有罪了，不是说律法出现才有罪，是已经有罪，只是律法显出来，而且显出来的时候，人才发现真的有罪，而且原来那个罪真的很严重。所以公义呢，是需要的，公义真的会显出很多的罪。你讲罪的时候，很多的罪，有欠的，有仇敌的，仇恨的，不想侍奉，有，对不对？也有过犯，该做的东西没有做，不该做的东西偏偏做，也有，我们都犯了。但是讲到这些的时候，显大了怎么办？那时候我们才明白，我们彼此相助，我们彼此扶助，我们用恩典遮盖，那这样的时候才有用啊，不然的话就没有的说了，讲恩典，讲关系，就没有那个益处了。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有问题，耶稣基督他是大医生也没有用了啊，对不对？所以恩典显大是当我们知罪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公义的方面是什么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恩典要能够被显为恩典呢，先要知道我们问题在哪里，罪在哪里，缺陷在哪里，那时候才会能够看到有盼望，才会有感恩。圣灵它是真理的灵，它不是混乱的灵，才能够归正一切，诊断一切。那时候我们才会接纳圣灵的帮助，在正确的时候，智慧来临的时候，包括了怜悯，包括了相爱，我们不够的地方全部一起，每一个人放进去，对不对？然后从那个仓库里面一起得，所以加倍的能力在一起，加倍的恩典能够得到，然后整个地方整个事情加倍的能够前进啊，是这样啊。所以我就结束了。所以很多的这个注意的地方是今天我就想啊，大家哇辛苦了，我自己也很辛苦啊，每个人的忙啊，我们大家也一起来啊，然后要祷告啊，要祷告。可能我们慢慢教会呢会有一些行政方面的 又给大家有机会服侍的地方。那但是呢，这个也包括我们有多一点要管理的事。大家也要知道，不是，就是我们彼此都需要，我们需要彼此，需要彼此，要把这个事情建起来。但是重点是，我们要知道那个罪，我们要认识那个罪，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公义，不知道那个公义，我们就不会想出很多有健全、有见识的事情来把它处理过来哦。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恩，求主让我们今天所得的信息给我们一个心意更新和变化的眼见，叫我们明白我们一生里面所处理的一切的事，原来都是一般一样的，就是公义要罪要纠正，罪要遮盖，罪要以恩典，罪要能够走向就是能够前进，然后补上去，彼此各按其职的事情。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侍奉方面，在生活方面，我们反而健全起来，也成长，也坚固起来，在正确的方法，也正确的时间表里面进行。求主也安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你比我们还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得到恩惠，来得到力量来前进。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